我们今天是威斯敏在信条的第16课，那我们继续讲威斯敏在信条的第8章最后6、7、8、3节，那这是我们第8章的最后一课。我先读第6节。第6节，虽然基督的救赎之功要到他道成肉身以后才实际完成，但其功德效果和益处却通过那些应许、预表和献祭，从世界之初就在所有的时代中陆续传递给被拣选者。借着这些应许、预表和献祭，他被启示并被指明就是那位要伤蛇之头的女人的后裔，也是那从世界之初就被杀的羔羊，昨日、今日一直不变，直到永远。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虽然到十字架的受死、挽回祭的死之后才实际的完成，但是呢，这个功效是在之前就有了。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信耶稣得救，那耶稣来之前那些人怎么办呢？我们很正常的会想到这个问题，那正确的答案就是耶稣来之前那些人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也是靠着信耶稣得救，所以同样是靠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所以耶稣之前的那些人，他们是盼望那位弥赛亚，这个盼望是从创世纪第3章人类堕落以后就开始有了，神就已经应许人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也就是致命的伤致命的伤。那所有的在之前所有的人的罪，他所欠的债都记在账上，你可以这么理解哈，他都记在账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把他全部付清。所以耶稣基督父亲不但把以前的人父亲，把当时的人父亲，也把以后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以及我们明年后年那些信耶稣的人所欠的所有的罪债全部都父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功效是覆盖整个人类所有的历史，所以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之前的人他是靠着行律法得救，耶稣基督之后的人是靠着恩典、靠着信福音得救，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把律法和恩典割裂开，凡是把律法跟恩典割裂开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是糊里糊涂的，两种人，一种人是别有用心的，一种人是糊里糊涂的。所以别有用心的人是因为他在道德上的失败，以致他不想守律法，他不肯照着律法神律法的要求去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他就说恩典已经覆盖了律法了。你今天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假师父，包括很多有新加坡的，有中国来的各种各样都有，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所以这些是别有用心的人，剩下一些跟随他的是糊里糊涂的人。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威斯敏这信条，一定要很清楚一点，律法跟恩典是合一合二为一的。我们前面说的圣约第7章说的约，我们是说整个就是一个恩典之约，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实行的方法，在旧约时代是一种实施的方法，在新约时代是一种实施的方法，但是都是同一个恩典之约。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上其实就是两个约，一个叫做工作之约，是神给亚当所立的，亚当堕落以后立的叫做恩典之约，恩约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恩典之约里边有律法，有恩典，有应许，有诫命，这两个是合二为一的，哪个都不可以没有。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恩典，因为所有的都是欠你的，对不对？不需要律法你就应该得永生。那什么叫做恩典啊？恩典就是白白的，就是你不配的。如果没有律法怎么可能有恩典呢？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应许怎么可能有诫命呢？没有诫命怎么可能应许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糊涂人所相信的，那我们不可以这样去想。所以第6节告诉我们，从人类历史上从一开始到末了， 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所有的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那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比如说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是合二为一，所有的人他所信的其实就是基督啊，这个他只是不是明明的信，他是暗暗的信，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会出来，千万不要相信他啊。今天很多天主教的，比如说一个叫牟云，一个叫牟顿，一个叫卢云，这两个人你们一定要警惕。当你看到这两个人写的书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哈，但是你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去看，因为这两个是教导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看到一些基督教的牧师推崇这两个人，提到这两个人名字，你对这个牧师你要瞪大双眼，听其言观其行，因为证明他的神学可能是偏向这样谬误的，因为他们这两位就是主张这个叫做普救论，所有的人不管你信佛信任何安拉也好，其实你都是最后你都在神那里碰到面了，他这个非常可怕的一种说法，你可以相信，但是没有人能保证将来耶稣会承认说你是我的子民。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想用这些个偏离圣经的各种方法去解释圣经，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圣经里的道理，他们或者是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想用通俗的方法去向人去解释这个，所以会发明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异端来。比如说在初期教父的时候，他们为了向这个希腊哲学背景的那些个知识分子传福音，他就采取希腊哲学的方法来解释神，解释耶稣基督，解释道成肉身，结果就引出了各种的异端。今天有很多人为了向人传福音，可能是出于好心哈，也许啊自称出于好心，所以去跟很多人解释，比如说你这么好的人，你的爸爸这个也是那么好的人，那你的爸爸到底有没有在天堂呢？哎，我们就可以替可能会替他想出很多的道理来啊，他只要行善他就可以上天堂，只要怎么样就可以上天堂，都是好像出于人的好意，结果就把我们的福音给扭曲了，结果是使更多的人他不能得到永生，因为信了一个错误的福音。所以我在这儿就接下来就讲几个历史上的这个用哲学解释神学所导致的错误，那我们今天也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要用人道德。比如说有一个假师傅啊，他最喜欢的用老子的道来类比这个道成肉身，结果就给我们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老子这个道就是这个我们道成肉是这个道，或者我们在潜意识中我们就用老子这个道来解释这个道，因为我们以为可类比的，所以这个是典型的假先知的做法。那这位假先啊，不是假先知，假先知高台上假师傅的做法，那这位假师傅其实不是自己发明的，是以前的有一些人这个传教士还有一些个知识分子，大概100年前200年前那些传教士那些知识分子所发明的这样一个学问。那这些个错误在历史上其实早就犯过，在中国犯过的错误在这个罗马帝国已经犯过了。那罗马帝国犯过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第一种错误，举个例子哈，神的儿子基督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道，听起来很对，对不对？神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圣的道啊，你看有点偏了是吧？神的道，神圣的道，哎，你听着好像有点像哈。然后呢，那神圣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理性。神圣的理性是什么呢？是一种非位格的属性和能力。你看从第一个开始偏开始，会越来越偏，对不对？从开始你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听起来我们是对的，对不对？他是道成肉身，他的道，对不对？好，这个道是对的啊，他是神圣的道。听起来有点离了，对不对？离开了一个神圣的道跟道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听不出什么区别了。然后再推而广之，就是这个神圣道是一种神圣的理性，你觉得很靠谱啊，因为你相信它是神圣的道了，然后你就相信下一步叫神圣的理性，然后我就下一步就理性是什么？理性是非位格的，对不对？ 理性，你有理性，我有理性，这个理性不是有位格的。我们前面说位格是独立的，理智、情感、意志是独立的，但是你这个理性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非位格的，是一种属性，是一种能力。比如你的理性不是独立于你存在的，它是一种属性啊，是一种能力。所以你看这个从一开始想用这个，当这个某些初期教父想用这个希腊哲学的概念向他们解释神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因为人家就想啊，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圣的理性，那就是神的理性，那我人也有理性，我也有灵，那神也有他的理性，那他的理性就是道咯，那神也有他的灵咯，就是圣灵咯啊，这样三位一体就变成这样出来了，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人可能也喜欢用这种解释，向人解释好像很容易理解，但是这种解释的方法无非是把人无限扩大就成了神。所以这个叫做一圈思维，一圈思维就是把你跟神放在一个圈里边，把这个受造物等同于那个创造者。但是我们说正确的思维是两圈思维，受造者是这个一个圈，造物者是另外一个圈，这两个圈之间有无限的深渊，是不可逾越的，但是这两者之间又有关系，这神启示我们，我们要敬拜他。所以这是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人的这个无限放大人啊，我们一个人有无限的能力就成了神，一个人的智慧聪明无限的大，一个超级电脑量子计算，然后就跟神的智慧一样，这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正确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呢？正确的认识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什么神圣的道，他就是神，他就是神，道就是神，他拥有所有圣父和圣灵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什么呢？包括主权，包括永恒，包括无限，包括不变，包括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慈爱、真理。所以我们的神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无限的又有位格的。而异教的神他不是无限的就是非位格的，不是无限的就是非位格的。这异教的神有两种哈，一种是有限的，是有位格的但是有限的，一种是无限的但是非位格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玉皇大帝是有位格的，对不对？玉皇大帝是个人，不是是个人，是个 person， 就是是个位格。玉皇大帝会高兴会生气，对不对？我们看到民间这个传说里这个西游记里玉皇大帝，但是他是有限的，他虽然是好像是至高神，但他又不是至高神，他要受制于如来啊。这是民间的这个神话里的，包括这个希腊神话里的神也是这样，他们都是有位格的啊，有各种脾气，各种甚至还挺邪恶，还各种毛病都有，但是他们都不是无限的。所以你看异教的神，一种就是有位格但是是有限的，另外一种是无限的但是没有位格。比如说无神论的神，无神论是有神的，他相信一个自然规律，这是无限的，但是没有位格的。所谓没位格什么意思呢？他没有道德观念，他没有恨，没有爱，所以你们爱干嘛干嘛。所以弱肉强食，这个淫者通吃，所以这个无神论者讲道德是没有意思的。讲道德是为什么？讲道德是功利主义，因为这个社会有道德，所以社会会维持稳定，所以进化得更好一些，完全是功利主义。但是如果你不讲道德，我如果论证不讲道德可以进化得更好，那我就不要讲道德咯。比如说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这个是在战国七雄里面是效率最高的，对不对？路不拾遗，人人都是不没有任何人犯罪。为什么呢？要是你犯了罪，你的邻居十个邻居全部腰斩，从腰上给你斩断，所以谁也不敢犯罪，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啊。这个是很有效率的，但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如果一个你相信一个无限的神，但是没有位格的，那你真的可以怎么有效怎么来，你认为怎么有利怎么来啊？大家可以100人投票把那10个人杀了，抢了他的钱，大家分都可以的，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两种这个异教的神，只有我们 圣经所启示的神，他才是既是无限的又是有位格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无限的有位格的，他不是所谓神圣的道，神圣的理性，那是没有位格的属性那种能力。所以我们不要相信啊，不要去把用这种为了帮助那一些人能理解神的道，我们就把神的道扭曲成这种方式让他们理解，结果其实你并没有让任何人信耶稣。又比如说希腊哲学里边的这个形式，这个叫 form， 叫做 idea 或者 logos， 就是有限但是有位格的。我们很多人喜欢这个把我们道成肉身那个 logos 跟那个希腊哲学那个 logos 给合而这混在一起来谈。使徒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他只是用了这个词儿，但是他给这个词儿用一个全新的定义，就好像我们用我们这个圣经是要借着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当他用希腊文来表达的时候，他只是用了这个词儿，但是他绝对没有停留在这个词儿上面，没有停留在 logos 上面，他并没有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希腊哲学里那个 logos， 他说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他立刻这个是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根本就没有停，一下子就立刻就说下来，没有给任何人一个空间说啊，原来这个 logos 就是希腊哲学里那个道那个 logos， 因为希腊哲学里的那个 logos 那个道是有限的又有位格的，就是这样。所以希腊哲学有两种有害的错误，首先他们是把存有当作一种属性，其次是认为神天使和人之间的区别，这是存有的多少都是 being 的多少。希腊哲学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再解释一下，他认为 being 就是你的存在是一种属性，所以不同的东西有多还少，神最多，神的 being 最多，人的 being 人的属性最少，天使在中间，所以人跟神其实是一个程度的区别。所谓这个 being， 这希腊哲学里这个 being、这个或者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存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包括你的能力啊，你的良善啊，你的慈爱啊，神的慈爱是最多，人的慈爱最少，天使在中间。举个例子哈，就是这样。神本身这个存在是最大，人最小。当你这么思想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就是一圈思维，你把神跟人放在一圈里边，神跟人放在一圈里边，那所有的人都是个空中飞人，在希腊哲学里边叫做这个 pure being， 在最低叫 pure matter， 就是最高的存有是这个，就是纯粹的存有，希腊哲学这么认为的，最低的存有就是纯粹的物质，所以最高的存有就是就什么也不是，所以这是神。那这个那最低的就是物质，人是怎么样呢？人就是在最高最低之间来回的飞啊，就是空中飞人。这个神学家把它比喻成叫空中飞人，就好像马戏团里边，这个、上面是神，这个棚子上面是神，地上是人。那我们要成圣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成圣，就在中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我再说一遍，这种思维实际上把人跟神放在一起，所以呢，这种思维就认为人跟神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只是多少的问题，神的存有最多，人的存有最少，这就导致了今天许多的泛神论。新纪元就是这样，所以我说的并不是说古代希腊的一个纯哲学问题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就会忽悠我们的基督徒，说神啊，这个基督是在万有之内，对不对？又在万有之上。哎，我们里边有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有神的生命啊，是不是？你很快就被忽悠了，对不对？这个那我们是神的一部分，我们里边生命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像神。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种比喻不可以随便乱讲的哈，因为这种比喻就是把我们跟神当作是一个圈子里的东西了，当作一个圈子里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知道希腊哲学里这个 pure being 就纯纯有，跟佛教的空、道教的道都是同一类的东西，同一类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些个哲学来比较我们圣经里说的这位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道。所以圣经说有什么可以比你我呢？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比你神。我们千万不要落到一个地步，为了出于好意跟那些个知识分子、跟佛教的背景的、道教背景的、哲学背景的、艺术背景的人啊，这个传福音，结果就用这些受造物来解释神。我自己就干过这个事儿，我自己比如说为了解释三位一体啊，这个有很多人解释说，就好像阳光啊有光有热还是三位一体，对不对？我认为这个还不太好。我说，哎，就像软件，这个上帝就是在那个主机里边的，那我们这个圣灵就是我们每个手机里边的那个软件，其实都是同一个软件。但是这些解释都很危险，千万不要这么解释。所以我现在都不愿再用这些解释，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这个侮辱的神。亵渎了神的荣耀，因为你用一个任何一个受造物去比拟神的时候，神是无限的，你用任何一样东西，即使不管这个东西多么荣耀多么伟大，你都把神无限的荣耀给他限制住了，那等于是否定神。因为神是无限的，然后你的受造物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限的，那你用这个有限一比较神，那神的无限的属性全部都没有掉了，所以这是亵渎神。第二，会让人误解神，所以对神对人既不能容神也不能义人。好，第二个容易错的这个就是 Logos， 道是赋予人理性之光，道之光是外邦人来到更全备福音之光面前的垫脚石。这种思维也是非常的错误的，他认为道就是人，道给人理性之光，所以道的光是外邦人来到更全备的福音之光的垫脚石。这就是今天很多来自中国的异端喜欢讲的事情，说这个老子的道就是人类的理，给人一个理性，是来到全备福音之光的垫脚石，所以人借着老子的道可以来到神面前，借着孔子的道德可以来到神面前，借着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这都是不对的。所以什么正确的理念是什么呢？道也就是基督，他确实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或者叫思想，但是人误用了理性，人认为自己的理性可以离开神独立自主，所以理性已经堕落了。所以今天的哲学并不是人原有的理性正确认识的结果，乃是误用理性的结果。所以人的哲学，不管是希腊的道还是中国的道还是佛家的空，都不能使人来到神面前，都不能使人来到神面前。人的理性需要神心的光照，人的理性需要悔改，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伏在他的脚下被神所更新。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堕落的前提抽象的谈论理性和圣经。我们经常说，那我们理解圣经不是要靠理性吗？好像是对的，但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已经堕落了。罗马书第一章说，我们明明知道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不把它当作神来荣耀它，这是我们人理性的光景。所以我们不可能靠着理性，靠着所谓道赋予人的这个理性之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能靠悔改，因为堕落的理性需要被救赎。我们今天这个有各种各样的错谬，往往都是因为看不到堕落对理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讨好人，把人捧得很高。有时候我们把人的自由意志捧得很高，有时候我们把人的道德哲学捧得很高，有时候我们把人的良善、把人的爱心捧得很高。 这就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异端，许许多多假师傅，或者许许多多的糊涂师傅。我说的假师傅、糊涂师傅有区别的啊。假师傅就是故意的，他反反复复讲同样的假教训，他心里边铁定就这么认为的啊。糊涂师傅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人云亦云就跟着学。那他犯这些错误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看不到人堕落对于人理性的影响，所以他就会高抬人的道德哲学，或者良善，或者爱心，或者自由意志。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喜欢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并不是所有自称真理的都是真理，有许多所谓的真理都是人的理性堕落的产物，是人高抬理性的产物。所以有些人说老子的道就是圣经的道，有些人说哲学家的道、希腊哲学家的道就是圣经的道，但是希腊哲学家的道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哲学家的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的道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没有资格来呼召人说你要信我，你跟我走，对不对？道抽象的概念没有这个资格，只有一个具体的神，一个具体的道，也就是说神他才有资格呼召人说你要顺服我，你要跟从我。那其他的一个抽象的道大家可以自己选，对不对？你喜欢哪个就选哪个。所以这个当人理性堕落以后，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这些个抽象的道和具体的道混在一起，把人发明出来的道跟神道这个道混在一起，名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定义是什么。所以今天很多人在攻击基督教，在我们在护教或者我们在护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这个那个名词，同一个名词会随时切换到好几种定义之间，一下切换到这个定义，一下切换到这个定义。所以我们如果要跟这样的人去，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为我们的争道争辩，一定要注意他在说什么。他这一秒钟说这个概念，下一秒钟可能切换到另外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人都喜欢寻找抽象的概念，都喜欢寻找抽象的绝对。什么意思？你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他好像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他要追求真理。知识分子通常都会标榜自己追求真理，起码我之前，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人都喜欢标榜追求真理啊，没有真理这个勿宁死。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所说的真理跟我们圣经里所说的真理不是一个东西。你不要这个人说追求真理你就很高兴，说啊你离福音不远了，你离得救不远了。他离得救可能十万八千里，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因为世人喜欢追求的，知识分子喜欢追求的，都是抽象的真理或者抽象的绝对。他那个真理是绝对的，没有错，他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是却是一种抽象的绝对。那我们圣经里的真理也是绝对的，神是绝对的，但它是一种具体的绝对，也就是说有位格的绝对。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抽象的绝对是个概念，你可以听它也可以不听它，具体的绝对有位格的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有位格的。他说你要跟从我，你要顺服我，你要听我讲，你要为我活，你要跟我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分辨这个，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的是一个抽象的绝对，还是一个具体的有位格的绝对？大家听到这个区别了哈？抽象绝对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你可以，她是个小姑娘，你可以随便打扮的。具体的绝对你就听她的，因为她是有道德观念，就是神他要我们跟她走， 他要我们为他活。所以一个抽象的绝对观念不会要求你去相信，要求你去悔改。今天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就是不要求悔改的信靠顺服和绝对真理。你会看到很多叫做文化基督徒，对不对？然后很多我们的基督徒就很傻，他一发表什么东西就开始转发 点赞链接，觉得好像是跟我们讲的一码事。不是，他们所信的那个是不用悔改的，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绝对，他不会说你要为我活，跟我走，要听我说。但我们所信的是要我们悔改的，因为它是具体的绝对，它是有位格的。他说你活得不对，你要悔改，你要回转向他。所以这是很大的区别。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跟着世俗的知识分子和哲学跑，最后就得到这种抽象的非位格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用哲学去解释我们的圣经，要非常非常警惕。好，最后第三个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神的道基督就是一切启蒙之源，人间一切真理之源，对不对？好像对的是吧。好，因此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一切哲学、心理学、文学等等都是神的启示。很多人在这么说，所以你要怎么去来反驳这种说法？神的道基督等于一切真理之源，对吗？对的。人在被造的时候就已经被赋予了智慧、真理、圣洁与公义，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二十六到二十八，还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告诉我们的。但是人今天已经从他原有的智慧、公义、圣洁中堕落了。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人所寻求的最终都是愚拙的。因此人在哲学、心理学、艺术、文学这些方面的成就都不是神的启示，连神启示的影子都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为了拍人家的马屁，当我们要跟艺术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说艺术，你的艺术是神启示的一部分。当我们跟文学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拍他马屁，说你的文学是神启示的一部分，你哲学是神启示的一部分，你心理学是神启示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一切智慧的资源，听起来好像逻辑很缜密，其实完全错的，因为完全没考虑到堕落对人的影响。所有的人类的哲学、心理学、艺术、文学这些方面的启示都不是神的启示，也不可能是神的启示，连神启示的影子都不是。相反，这些是堕落的罪人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我看到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人，就不说有一个人吧，有一个假师傅，他特别喜欢引用这个欧洲那些个文学家写的文艺作品，比如说雨果的这个《悲伤世界》，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复活》，使用这些，然后用这里边的概念来解释圣经。比如说那个有个假师傅说，你看那个冉阿让啊，这个《悲伤世界》里有一个人，他偷了主教的东西，然后被警察抓回来了。这个警察把他送回到主教府的时候，主教说：“哎，我不是跟你说这要送给你吗？这个你怎么还把他拿回来了？”其实这个主教是在撒谎。然后这个假师傅说：“你看看十诫里边，当为了救人的时候，你可以违反这个不要撒谎这一诫。”你从一个文学作品里边能够推演出对圣经的解释，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因为文学作品它连神启示的影子都不是，它只能说人对神启示的一种回应。基督并不对堕落的罪人的哲学和文化中的错误和扭曲的所谓真理负责，因为堕落的罪人时刻都在压制和抵挡真理，所以堕落的罪人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哲学观、宇宙观。但人不是全能的，所以对真理和普遍启示的压抑和阻挡又不可能是一致的。 不可能完全的，所以人明明要压抑真理，结果又反映了一些真理。所以这就是人在挣扎中，为什么人的这个文学作品、哲学作品中好像有一些真理的光芒，那只是一个反射，因为人不能完全的压抑真理，所以这是一个反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人的一切学问都不是真理，都不是真理的启示，只是对启示的一个回应。OK， 好，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第六节，我们说到神这个基督的这个救赎之功，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功效，然后我们就岔出去说，不要用这个世界用这个道这个世界的哲学、道德、文学去解释基督，会越解释越糊涂。我们只能扎根于圣经，借着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当我们要说到道成肉身的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那个道，清清楚楚，不要说这个其实是这个希腊哲学里这个道，不要因为这两个词儿一样，更不要这样。有些中国的假师傅，因为中国的道恰好跟这个翻译成这个道啊，这个道还真的挺像，因为这有时候是这个这个话，这个道可以说话，也可以说道路。那我们这个圣经里边有时候翻译的道是道路，有时候道是话，异曲同工之妙。但我们绝对不能用希腊哲学的道或者中国古代哲学里的道去解释圣经里的道。好，第七，基督在中保的工作中，按照双重本性行事，借每种本性做适合该本性的事。但是由于基督的位格的合一性，在圣经中某一本性所特有的，有时会被归于另一本性所指定的位格。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几层意思？第一，基督的一个本性在做另外一个本性所不做的事情，就好像加克顿定理说的，在基督里边个性的本质都得以保存。所以基督里边有两个本性，一个是人性，一个是神性。就着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已经升到天上，他不在世上了。但是就是他的神性而言，我们可以说基督无处不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两个性各做各的事情，各做各的事情。他的人性因为是有身体，身体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所以他在天上。所以圣经说他现在在天上，约翰一书16章28节、17章11节、使徒行传1章9到11节，他已经升到天上，不在世上。但是圣经又说，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这个28章20节，约翰福音14章23节说，耶稣无处不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他明明是不在的，他又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说他的不同的性啊，人性做人性的事，神性做神性的事。就耶稣的人性而言，他大约30岁左右；就他的神性而言，他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同一个四福音里边，这个约翰福音1章1到2节说他永远存在，8章58节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但是路加福音3章23节说他大概30岁左右。所以这是人性跟神性各做不同的事情。就耶稣的人性而言，他会又疲倦又软弱。比如说马太福音4章2节、8章24节，很多很多这样的记载，他会软弱，他会疲倦。但是就他的神性而言，他无所不能。即使他在马槽里边一个小 baby， 即使他还在船上睡觉，希伯来书1章3节说他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就没有停过。所以他的人性在睡觉，他的神性在托住万有，很难理解，对不对？不用去想着，就照着圣经的启示去相信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要企图去理解所有的奥秘。所以哥罗西书也说1章17节说万有靠他而立，虽然他是马槽里的小 baby， 万有靠他而立。因为人性是个小 baby， 但是神性是万有靠他而立。好，就着他的人性而言，耶稣基督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就着他的神性而言，他是无所不知的。就着他的人性而言，他死了，但就着他的神性而言，他并没有死，他能够自己从死里复活。圣经说是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又说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虽然耶稣的神性并没有经历死亡，但他的整个位格都经历了死亡，他的神性人性共同分担了死亡的经历，承受了我们所当受的愤怒。很奇怪是不是，人性死了，神性没有死，但是人性跟神性共同经历了死亡，共同承担了死亡的经历。就着基督的人性而言，他肯定和我们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的。但是就着他的神性而言，他不可能受试探，因为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个是很典型的例子哈，就因为有些人说耶稣基督没有受过试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他不可能受试探，你试探一百种试探来了，没有一样对他有效，所以他其实没有受试探。那如此一来，他就没有真正受试探，所以他的一切榜样我们都没有办法效法。我们怎么效法基督呢？因为他受的试探都是假的，试探对他没效，但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和我们一样，在各方面都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是就着他的人性而言，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以完完全全的人性经受了试探，但是就着他的神性而言，他不可能受试探，试探对神没有用的，雅各书一章十三节。所以这个是奥秘，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我们一定要清楚把这个耶稣跟人性跟神性他各做各的事这个概念搞得很清楚，这样我们圣经里面很多事情不会让我们很 confused， 很糊涂。基督具有两个意志和两个意识中心，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哈。基督有两个意志，基督同时有人性的意志和神性的意志，但人就是一个位格，这两个意志分别属于基督里边两个不同的本质，而不是属于他的整个的位格。我再说一遍，基督是一个位格，两种本质，一种是神性，一种是人性。神性有神性的意志，人性有人性的意志。那有些人就认为基督只能有一个意志，一个位格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在历史上叫做基督一致论，这个在主后681年的君士坦丁大会被斥为异端，就认为基督就是一种意志。我们前面说了哈，就好像基督人性跟神性融合成为第三种性，结果呢它就一个意志。不是，我们正统的信仰是说它有两个意志，神性人性。所以如果我们否定基督有人性的意志，就是否定它有人性，因为人性必须是完全的，有身体有意志，理智情感意志都应该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否定他是真正的人，而且这种看法也排除了他受试探的可能性。如果他没有人性的意志，他就不会受试探嘛，因为他是神性的意志嘛。所以这就与圣经是矛盾的，并且使他与他的百姓远远的隔开，他不能在我们这些人所受的试探中表同情。因为当他表同情的时候，我们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是人神，你本来就不受试探，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正如基督有两个不同的本质，人性和神性，他必然也有两个智慧，两个意志，一个是容易犯错的，而且是有限的。听起来好像有点紧张是吧？基督作为人性，他也是容易犯错的，是有限的，但是基督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他跟我们一样，我们的人性是容易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语，我们靠着圣灵，我们照样也不会犯罪。所以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另外一种是永远不变的，并且是无限的，就是神性的意志。所以这个是正统的信仰，正统信仰。好，但是当圣经在表达耶稣基督做什么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圣经的人耶稣的人性做了什么，神性做了什么，他不这么说的。他 基督任何一个本质所做的事情就等于是整位基督做的事情，一个位格两种本性。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些事情是由基督位格中的一个本质做的，而不是另外一个本质做的，但是我们说这是基督做的。所以这里说，由于位格的合一性在圣经中某一本性所特有的，有时候会被归于另一本性所指定的位格。比如说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约翰福音8章58节。基督不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神性，他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他就说我是一个位格，所以他并没有把人性跟神性分开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他是哪年生的，对不对？他生在伯利恒，怎么就这个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呢？他其实是指他的神性说的，但是他耶稣基督并没有把这两个分开来说，因为他可以自由地说任何在他神性或者人性里所做的事就是他所做的事，就是他说的，就我做的，我人性里做的，我做的，神性里做的，就是我做的，他就这么说话的，所以圣经里就这么表达的。这个约翰福音16章28节，耶稣说我又离开世界，17章11节说我不在世上。耶稣不在世上，离开世界是什么呢？是他的人性离开世界，人性不在世上。然后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说我不在世上，我离开世界了，但他又说只要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其实第二个是说的是他的神性，所以这两句话都是对的。耶稣基督两性中任何一个本质所做的事情就是同一位基督所做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格林多前书15章3节说，保罗说基督为我们罪死了，虽然实际上只是他的身体停止存活停止运作，但仍然是一位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是有人性有神性，所以基督为我们罪死了，他的神性并没有死，神性是不会死的。但是保罗没有说基督的人性死了，其实他人性死了，因为他的身体死了，但是保罗就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要理解圣经里这样的表达方式哈，就是不管你是基督的人性做的神性做的，我们都说是基督做的，都说是基督做的，这是从圣经而来的。基督的两个本质之间存在属性上的交通，人性跟神性有交通。虽然基督的人性不会改变，但是因着他在同一个位格里边与神性的联合，所以也配得敬拜。基督的人性也配得敬拜，所以我们敬拜基督，我们不说啊，我们只配敬拜基督的神性，不敬拜他的人性。他就是一位基督，人性神性就是一位基督。我之所以说的那么糊涂，是因为有很多假先知会来挑战我们，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回应他。这些都是历史上跟各种的假先知、假师傅打架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怎么样表达。所以，因为他的人性与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配得敬拜，而且他不会犯罪，而且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使他的神性和人性一起经历了苦难，经历了死亡。所以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成就了主动的顺服、被动的顺服，都是人性神性一起的，就是一位基督共同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我们与一个基督的一个本质有相关的称谓，也可以被用来称呼整位基督。我们即使是这句话只跟他的人性有关，我们也可以用来称呼整个基督。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当新约圣经的作者提到基督的时候所使用的称谓，会想起我们，使我们想起他的人性或者想起他的神性，但是新约的作者从来不区分这个事情，从来不区分这个事情。比如说格林多前书2章8节说，他们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荣耀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荣耀的主使我们想到基督的神性，但是基督的神性会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当然不会。 只有基督的人性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却没有分开这件事情。保罗就是说，荣耀的主，他们把我们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就说整个基督这个位格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比如说路加福音一章十四节，以利沙白对玛利亚说，我主的母，当他说我主，我主是谁？我主就是神啊，就是基督的神性。但是他说这个玛利亚是基督的神性的母，玛利亚当然不是基督神性的母亲，她只是基督人性的母亲。但虽然这样，伊丽莎白还是称呼玛利亚说我主的母，因为她是用主这个词来称呼整个耶稣基督，她并没有把耶稣基督分开说这是人性这是神性，不是这样的。同样的词语也出现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主基督，这是对神的称呼，主基督，但是居然生出来了，这说的是人性。所以圣经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人性跟神性的称呼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说，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虽然子这个称呼使我们想起了他的神性，因为子就是圣子，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称呼在这句话里边不是特别的指他的神性，而是指他的这个人整个位格，只是肯定他人性的本质。就他的人性而言，他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就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这句话说子不知道，只是说神性。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圣经就是这么表达的，我们明白就行了。好，第八节最后一节，对于所有已经被基督买赎的人，他确实的有效的将这救赎实施在他们身上，并且传递给他们，为他们代求，使用道，借着道向他们启示救恩的奥秘，借着他的灵有效地劝服他们相信并顺从，借着他的道和灵管理他们的心，并以他的全能和智慧按照他与他奇妙莫测计划最为相符的方式和方法胜过他们的一切仇敌。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确实地为被拣选的人成就了救赎，他借着各种方式，他一定要把这个救赎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绝对不是给我们开了一张空白的支票让我们自己填上。很多人可能就不填，如果他只是给我们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可能全世界人都不会填，他都白死了。他也不是给我们要把枪让我们自己去扣动扳机，如果这样的话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扣动这个扳机。他更不是像某一个假先知 假师傅所说的，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冒着我们不能承受的风险就称我们为义，这个是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假先知假师傅。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死了，他的死一定会有果效，他一定会让他被他拣选的人得到这个救恩，他塞也要塞到你的手里面去。所以他会借着道，借着他的灵有效地劝服他们相信并顺从，借着他的道和灵管理他们的心，并以他的全能和智慧按照与他奇妙莫测计划最为相符的方式和方法胜过他们的一切仇敌。所以每个人信耶稣成圣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是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一款是最适合我们的那一款，因为他是照着他的奇妙莫测的计划，也照着我们的样式给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知道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就一定会让这个死的功效成就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而不是靠我们自愿的去选择他。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